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基督论的偏差。我们在基督论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基督论为什么那么重要？从负面来说，就是所有的异端都在基督论出问题，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是违背了圣经的启示。历史上虽然很多基督论的异端，却不脱离初期教会基督论的偏差，也就是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初期教会基督论的偏差那几个基本的形态，其实不断的在教会历史里面重复。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下一讲所要谈的基督论的偏差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我们熟悉这一些基本的偏差的模式，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一些偏差，我们心里面马上会有警觉，会有一种神学的敏感跟嗅觉，我们可以闻到里面那不对劲的味道，我们就不会掉进这些异端的错误里面。我们在谈这几个偏差之前，我们要先对一些基督论偏差重要的名词先来做一些解释。关于圣子神性的本体跟圣父那个神性的本体或者说本质，是不是完全一样？在初期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本体相同，这个希腊文叫 homoousia， 强调的就是说圣子耶稣基督他那神性的本质是跟圣父那神性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初期教会的领袖亚他拿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教父，也就是当时教会界也是神学界最被推崇的一个领导，就是主张本体相同才是正统的教义，就是耶稣的神性跟圣父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丝毫逊色，丝毫的减少。第二个名词我们要谈的跟 homoousia 好像很像，其实差一点点，这个字叫 homoiousia 加一个 e， 这个希腊文翻译成中文就是本体相似。在初期教会重要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就是主张本体相似，他们承认耶稣基督的确是非常非常崇高的，远远高过我们人类还有其他受造之物，跟圣父的本体这个神性的本质是那么的相似，只有一点点的差别而已。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高举很尊崇耶稣基督，但是实际上在初期教会第一次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定了尼西亚信经，已经很确定的宣布不是相似而已，其实圣子跟圣父神性的本质是完全相同才对。所以这个 homoiousia 本体相似派其实是不准确的。第三个名词我们要看的 heterousia， 这个 ousia 都在讲那个本体或本质， hetero 就是不一样，这个在初期教会很有名的就是亚流派，到第四世纪的时候还很流行，就相信如果耶稣的神性跟圣父完全相同，变成有两个神了，变成多神论的，变成违背了十诫，违背了一神论的正确的教义，所以他主张是相异的。所以这三个名词哪个对呢？我们前面说过了，第一个才对， homoousia 本体相同或者说本质相同，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神性跟圣父的神性是完全相同，是百分之百一样崇高的。关于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一体啊是讲他的本体是一样的，而且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虽然相信三个位格，但还是一神论。位格这个字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四个名词，在希腊文叫 hypostasis 啊，英文就用 person 这个字，拉丁文用 persona， 这个字中文翻译成位格。正统的定义是圣子有他自己的位格， 圣父有他自己的位格，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也就是三个位格，三个位格是可以互相同在，互相讨论，互相分工合作，互相相爱，可以合一。神性是完全相同，神的属性完全相同，例如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永远到永远的，自由永有的，这些神性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绝对的属性是完全相同。可是却有一些相对的属性是不相同的，我们以前提过，是个圣子，是自愿降卑，是被父差派的，是甘愿屈居下属。圣灵是甘愿降为更卑，是圣父跟圣子的下属。你看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位阶上已经产生不同了。其实成为下属不是成为小一号的神，只是他甘愿降卑，你的地位跟另外一位一样崇高，可是呢你谦卑，你愿意成为他的帮助者，服从他的领导，这个是你谦卑，不是因为你的地位比较低。第四个名词，这个 hypostasis 在表达了，就是说三个是各有其位格，虽然神性是一样崇高，但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位格，这三位是可以互相交往，彼此合作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四个名词，就是牵涉到我们现在要进入了基督论的偏差。因为我们谈这个只有两讲，所以如果你要详细看的话，我们介绍一本书，就是沈介山老师，以前华神的教会历史老师，他也是华人教会界很重要的教会历史的学者。他关于这方面有一本杰作，上古基督教思想简史，华神出版的。这本书又称为偏差溯源，对于基督论的偏差有一个很简明，就是说这个书只有100多页而已，却言简意赅，字数不多，可是意思却很完备，而且是用流畅的中文写的，鼓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向华神订购这本书，可以对这个基督论的偏差更加的了解。基本上这本书把初期教会有两三百年之间的一些基督论的偏差，把它归纳成六个主要的偏差。我们就先来谈第一个，神力的神格唯一论，也可以讲成动态的神格唯一论。这个神格唯一的意思就是讲神只有一个位格，不承认耶稣本来是神。其实到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也是神格唯一论的，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另外呢，回教在世界各地通常称为伊斯兰教，他们也是神格唯一论的，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只承认耶稣是先知里面的一个，甚至于穆罕默德是比耶稣更伟大的先知。所以这就是神格唯一论。动态的意思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不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个固定的形态，他的这个神性是动态的。这一派认为耶稣的神性是后来才有，又称为神力的神格唯一论，在强调神的能力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后来变成神了。耶稣本来不是神的，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孩，出于一个很敬虔的家庭，是后来被神拣选收养才变成神的儿子的。所以我们先解释这个名词。这一派又称为嗣子论，嗣就是后代的意思，或者叫收养论，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本来就只是一个人，后来呢，他们引用圣经根据马太福音3:13，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开了，神的灵就像鸽子一样降落在耶稣的身上，而且3:17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派就根据这一节圣经 说耶稣基督其实本来只是玛利亚的小孩，是在他受洗的那一天，上帝才宣布，上帝才领养收养这个人，把他当作他自己的儿子，当作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叫做收养论，就这个意思。那么关于这一派啊，在初期教会有两个重要的提倡的人，第一个叫做提阿多士，或者说叫拜占庭的提阿多士。那拜占庭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在历史上它很有名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君士坦丁堡，就是东方的教会领袖跟神学家。第二世纪末主后190年那个年代，他就是主张收养论，被判为异端，并且被开除教籍了。那时候另外还有一个这一派的领导叫做萨摩萨他的保罗，就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方幼发拉底河的河畔，还有一个城叫萨摩萨特，城外还有萨摩萨他的遗迹。萨摩萨他的保罗以前就是在这个地区的，他的年代比提阿多士晚了大概80年，主后260年到268年在安提阿当主教。他的主张其实跟提阿多士差不多，都是这个神力的神格唯一论，或者叫动态的神格唯一论，简称为收养论。他们这样的主张为什么后来会被定为异端呢？他有几个很明显的错误。第一，就是跟圣经的启示有抵触。圣经有很清楚的启示来宣布，来证明耶稣是上帝，他的神性与圣父完全相同。第二个错误呢，就是尊重理性过于尊重启示。他们这些领导，这些神学家，就是担心三格位格，那会变多神论，一加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所以他们为了合理，他们就把耶稣解释成说他其实原来不是神，所以这是用人的理性来曲解耶稣的身份，而为了合理化就违背了神的启示。第三个错误，如果耶稣基督他因为成分很好，很乖巧，很纯洁，家庭也很敬虔，他这样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好处就可以变成神的儿女，这样的教义跟圣经的教义极大的冲突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是需要因信称义耶，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称义，才能够成圣，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可是如果照这个神力的神格唯一论，照这个收养论来讲，因为成分好，因为乖巧等等，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破坏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关于这一派的另外一个错误，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人，后来才变成神的，这个动态就这个意思，那么表示神并没有降卑，没有爱我们到这种地步，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描写，圣经的启示，神这么爱我们，他不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是道成肉身来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耶稣基督是神，却如此降卑，这是神的爱。如果按照这个收养论，就表示上帝并没有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亲自成为人，他乃是便宜行事，就是挑选一个人被收养，后来成为神的儿子的，而不是像道成肉身这么大的工程，这么伟大的爱跟降卑。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基督论的偏差，第二种形象的神格唯一论。 是在强调上帝在三个时期有三个不同的形象，或者说三个不同的形态来显现。第一个时期是旧约的时期，用圣父的形态出现。第二个时期就是2000年前圣子的时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然后耶稣死复活升天，变成用圣灵的形态，这第三个时期。所以是同一个位格，在三个时期用三个形象或三个形态来显现。这一派代表人物就是萨伯柳，他在主后大概210多年传这一个理论。他的错误在哪里呢？第一个，跟圣经的启示是有抵触的。圣经不是同一个上帝在三个时期分三个形象或者三个角色来显现。好像一个人早上在家里是父亲，然后他去上班了变成一个工人，他下班跑去看戏变成一个观众，这是同一个人的三个时期的三个不同的角色。这一派如果这样主张，这个跟圣经的启示是有抵触的。圣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圣父在不在呢？在。圣子向圣父祷告。圣灵在不在呢？也在。圣父也派圣灵来帮助圣子，来充满圣子。所以三个位格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这个主张就是跟圣经三个位格同时存在的启示有严重的抵触。那么第二个错误呢，就是尊重理性过于尊重启示，就是听起来这样比较合乎理性，但实际上就不合乎神那超理性的启示。接下来第三个错误，如果上帝只有一个位格，在第二个时期用圣子的样子显现，而圣子死了，上帝死了，他可以叫自己从死里复活吗？不能。如果他还可以叫自己从死里复活，那表示他不是真的死，而假死了。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三个位格，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父就借着圣灵的大能叫圣子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是上帝在第二个时期用圣子的样子显现，而圣子死了，就变成死定了，上帝就这样死定了，那么这个天地就要解体的。这是我们谈到第四个错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天地宇宙等等，并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存在了，实际上是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所以如果上帝死了，天地就解体了，这问题可大了。第五个错误，如果第二个时期耶稣来到人间，这是上帝的一个外表的样子而已，并不是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有人的身体，人的理性，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真人，他只是神暂时用人的样子显现。这就严重的违背救赎论了，因为上帝自己定的规矩，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这个救赎论能够成就，就是因为耶稣不是神第二时期的形象，他是成为人，用人的身份来替人受罪，替人受死的刑罚。按照形象的神格唯一论，其实他只是神，他不是人，那么就表示他并没有用人的身份受死的刑罚，让我们信的人得到他的救赎。那这个问题也太大了，那表示罪还在我们身上，耶稣并没有替我们承担，因为上帝他不是人，所以他不能用人的身份替人受罚，所以这个牵涉到整个救赎论无效了。